多谢诗班嘅献唱，
谢谢诗班献唱。
啊，愿神悦纳你哋嘅侍奉。
愿神悦纳你们的侍奉。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哋讲到之前，我哋先有一个祷告。
我们讲到之前，先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哋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俾我哋嚟到你嘅殿中嚟敬拜你。
你给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我哋都系不配嘅。
我们都是不配的。
但系你俾我哋呢个机会。
但是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求我哋今日能够将你嘅话语释放。
求你今天可以把你的话语释放。
让我哋每个人都得到造就。
让我们每个人得到造就。
我哋简单嘅祷告。
我们简单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Amen。
我哋人系好聪明嘅，
我们人是很聪明的，
我哋好叻嘅，
很厉害。
我哋叫做万物之灵，
我们叫万物之灵。
我哋有神嘅形象，
我们有神的形象。
但系我哋亦都系好差嘅，
但同时我们也是很糟糕的。
我哋觉得自己好叻嘅，
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我哋叫做唯我独尊，
我们说唯我独尊。
我哋好多嘅冲突。
我们很多冲突，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互相伤害，
很多时候互相伤害，
但是我们又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但是我们又是群居的动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互相伤害，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互相伤害。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无论你是家或者是一个社团，好像教会或者一个国家，我们都有冲突，
无论是家里还是社团还是国家都有冲突。
我们互相伤害，
我们互相伤害。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破镜重圆，
中国有个成语叫破镜重圆，
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呢？
这是不是一个真实写照呢？
还是我们个个都冤冤相报？
还是我们个个冤冤相报？
孔子有一个学生问他，
孔子有一个学生问他，
他说以德报怨何如？
以德报怨何如？
孔子说何以报德？
那孔子说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不住我，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 对我不起，
我可不可以原谅他，还有好好地待他呢？
我能不能原谅他跟好好待相待呢？
孔子说，如果你这样做，咁对你好啲人，你又点样去报答佢呢？
那孔子说，如果你这样做，那些对你好的人，那你怎么报答他呢？
所以孔子话要以直报怨。
所以孔子说要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以德报德。
意思即系话，一个人对你唔好，你要公正咁样对待佢。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对你不好，你要公正地对待他。
一个人对你好，你就要好好咁报答佢。
如果有人对你好，就好好的报答他。
所以要我哋宽恕一个人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所以让我们去宽恕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事。
有一对兄弟，
有一个兄弟，
弟弟骗了哥哥，
弟弟骗了哥哥，
哥哥要杀弟弟，
哥哥要杀弟弟，
所以弟弟要走了，
所以弟弟要逃命。
但是仇富终于要见家翁。
但是仇富终要见家翁。
他终于要回屋企的时候，
他最后要回家的时候，
他怎样面对他的哥哥呢？
他怎么面对自己哥哥呢？
他带着很多很多的礼物，
他带了很多礼物。
他说如果藉着我去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
他说我急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去解他的恨，
然后再见他的面，
然后再见他的面，
他或者他会容纳我，
或者他会容纳我。
但是个探子回来讲他听，
但是探子回报说，
他说你哥哥带着四百个人过来，
他说如果你哥哥带了四百个人过来，
他很害怕，
他很怕，
他将他的家人、他的家产、他的畜生全部先过河，
他让他的家人牲畜先过河，
他自己在河的那边很孤单地过他最长的一晚，
他在河的另外一边很孤单地过他最长的一夜，
一个很害怕的、很孤单的一晚，
一个很害怕、很孤单的一个晚上，
他在祷告，
他在祷告，
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
他说耶和华我的神，
你曾经跟我说，
你曾经对我说，
你话如果我翻翻去我嘅本族，
如果我回到你的本族，
你要厚待我，
你要厚待我。
意思即系话我翻嚟嘅时候，你会保护我。
就是说，意思说我回来的时候，你会保护我。
但系而家我哥哥带住400个人过嚟，
但现在我哥哥带了400人来，
佢可能会杀我，
他可能会杀我。
所以唔单止系咁，连我嘅妻子、我嘅儿女一同都俾佢杀。
不单只是这样，而且连我的妻子儿女都一同杀。
主啊，求你保守，求你怜悯。
主啊，求你保守，求你怜悯。
一清早，佢个哥哥过嚟啦。
一清早，他的哥哥就来了。
佢后面跟住400个人。
后面有400人。
佢哥哥带住呢400人要做乜嘢咧？
他带着400人要干嘛呢？
佢曾经恨透佢嘅弟弟。
他曾经恨透他的弟弟。
佢抢咗佢嘅长子嘅名分。
他抢咗啦，他长子的名分。
抢咗佢嘅祝福。
抢了他的祝福。
他曾经发誓要杀这个人。
他曾经发誓要杀这人。
他带了400个勇士过来。
他带了400个人来。
来者不善。
来者不善。
雅各进退两难。
雅各进退两难。
他去不去见他哥哥呢？
他要不要去见他哥哥呢？
终于两个人面对面。
终于两个人面对面。
雅各将所有的孩子家人放在后面。
雅各把孩子家人放在后面。
他一个人向哥哥走过去。
他一个人向哥哥走去。
他身上没有带武器。
他身上没有武器。
他带武器都没用了。
带了也没有用。
400个人。
400个人。
他一年7次俯伏在地。
他一年7次俯伏在地。
然后去他哥哥面前。
才到他哥哥面前。
以扫怎样反应呢？
以扫怎么反应呢？
他哥哥怎样反应呢？
他哥哥怎么反应呢？
以扫抱过来迎接他。
以扫跑过来迎接他，
将他抱住，
把他抱住，
两个人揽住亲嘴，
然后两个人抱着亲嘴，
抱头痛哭，
两个人抱头痛哭。
这个是一个很感动的图画，
这个是一个感动的图画，
一个真正的饶恕，
一个真正的饶恕。
什么是真正的饶恕呢？
什么是真正的饶恕呢？
有些人说饶恕是一个头脑的决定，
有些人说饶恕是一个头脑的决定，
但是饶恕不单止是一个决定，
但是饶恕不单是一个决定，
饶恕是一个动作，一个行为，
饶恕是一个动作行为，
饶恕要加上一个感情的流露，
饶恕要加上感情的流露。
如果一个人对不住你，
如果一个人对你不住，
你忘记了他，
你忘记了他，
这个不是饶恕，
这不叫饶恕。
饶恕是你耶稣说你要替你的敌人祷告，是吗？
饶恕是说、耶稣是说你要替你的敌人祷告。
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心中还有没有苦毒？
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心中还有没有苦毒？
如果还有的话，你没有饶恕。
如果还有的话，你没有饶恕。
你要替你的敌人祷告。
你要替你的敌人祷告。
这样才叫做饶恕。
这才叫饶恕。
饶恕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时候。
饶恕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这两个兄弟做到了。
但是这两个兄弟做到了，
不是人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在人看来，
在人看来，
破镜重圆，
破镜重圆，
这个是一个神话，
这是一个神话。
破镜怎可以重圆？
破镜怎能重圆？
我记得何弟兄跟我们讲过，
我记得弟兄跟我们讲过，
破镜不可以重圆，
破镜不能重圆，
但是在人不能。
但是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孔子教训我们要以直报怨。
孔子教导我们要以直报怨。
耶稣基督教训我们要免人的债。
耶稣基督教训我们要免人的债。
因为如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因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人的债就要宽恕。
免人的债就是要宽恕。
耶稣说，如果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都饶恕你们。
耶稣说，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
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雅各和以扫他们能够消灭冤仇，
所以雅各和以扫可以消灭冤仇。
但是雅各的家庭又怎样呢？
但是雅各的家庭又如何呢？
他家里的冤恨情仇刚刚才开始，
他家的怨恨情仇才刚刚开始。
约瑟 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
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
他生得十分俊美。
他生长得十分俊美。
看到约瑟，他就想起他的亡妻拉结。
他看到约瑟就会想到自己的亡妻拉结。
所以他十分痛爱约瑟。
所以他十分痛爱约瑟。
但是这个造成约瑟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造成了约瑟一个问题。
因为他十个的哥哥都很妒忌他。
因为他十个哥哥都妒忌他。
他十个哥哥都很憎恨他。
他十个哥哥都憎恨他。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只是爱他一个。
因为爸爸只爱他一个。
他做一件彩衣给他。
他做了一件彩衣给他。
他只是做一件给这个仔。
只是做了一件给他这个儿子。
其他的仔没有的。
其他儿子没有。
约瑟是一个不懂得讲话的人。
约瑟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
他讲话很率直的。
他讲话很率直。
他的哥哥有什么问题，他就讲了给他爸爸听。
哥哥有什么问题，他都告诉他爸爸。
所以他是懂打小报告的。
所以他是会打小报告的人。
但是他不知道他是害了他哥哥。
但是他不知道他这样会害了他哥哥。
所以呢，他哥哥找一个机会就要杀了他。
所以他的哥哥要找机会杀他。
但是卒之神保守，将他卖了去埃及。
但是最后神保守他，把他卖到埃及。
上帝与约瑟同在。
上帝与约瑟同在。
他做奴隶。
他做奴隶。
他做奸犯。
做奸犯。
但是上帝与他同在。
但是上帝与他同在。
他能够万事亨通。
他能万事亨通。
通过他的解梦。
通过他的解梦。
他教这个法老怎样去处置将要来的饥荒。
他教法老怎么去处置将要来的饥荒。
他们储了很多的粮食。
他们存了很多粮食。
因为这样他做了埃及的宰相。
因为这样子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但是上帝是很有幽默感的。
但是上帝也是很有幽默感的。
在那个时间整个地方都有饥荒的时候。
在全地都有饥荒的时候。
只是埃及有粮。
只有埃及有粮。
他哥哥一家就来没有粮食。
他哥哥一家都没有粮食。
他要到去到埃及的地方去约瑟的那里度粮。
他们要去埃及要找约瑟找粮食。
那时候过了很多年了。
那时候过了很多年。
约瑟是一个宰相嘛。
那时候约瑟是宰相，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他们十个哥哥在下面，
十个哥哥在下面，
要来希望能够可以在那里买点粮食，
希望能够从他那里拿到一些粮食。
他们都不敢抬头去看这个宰相，
他们都不敢抬头去看他。
但是约瑟认得他们，
但是约瑟认得他们。
约瑟那时候的心情是叫做百感百感交集。
当时约瑟的心情是百感交集。
约瑟被卖是17岁。
约瑟被卖是17岁，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30岁了。
那时候他已经30了。
他有什么选择呢？
他有什么选择呢？
冤家见面。
冤家见面。
分外什么？
分外干什么？
他有什么选择？
他有什么选择？
他可以以怨报怨。
他可以以怨报怨。
他有这个权利，是不是？
他有这样的权利。
这十个哥哥是想杀死他的。
这个十个哥哥想杀他。
现在这十个哥哥叫做肉在砧板上。
像这个哥哥叫做肉在砧板上。
约瑟可以搞他们。
约瑟可以搞他们。
叫做以眼还眼。
叫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好，约瑟另外一个的选择。
约瑟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叫做以直报怨，
叫以直报怨。
好，我不杀你们。
好，我不杀他们。
但是你们这个犯了罪。
但是他们犯罪了。
你对我不住。
他对我不起。
应该要受到，是不是法律的制裁，对不对？
应该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最少将你锁进入监。
至少要把他们放进监牢。
我在埃及这么多年，我锁回你这么多年。
我在埃及这么多年，就把他锁这么多年。
以直报怨。
以直报怨。
但是约瑟亦都可以以德报怨，
但约瑟也可以以德报怨。
约瑟有权叫做自怨自恨。
约瑟有权自怨自恨。
我哋好多人都觉得自己系一个被害者。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害者。
我哋觉得好多人对我哋唔住。
我们觉得很多人对我们不住。
我哋嘅父母对我哋唔住。
我们觉得父母对不起我们。
我哋嘅配偶对我哋唔住。
配偶对不起我们。
我哋嘅子女对我哋唔住。
子女对不起我们。
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对我哋唔住。
教会弟兄姊妹对我们对不起我们。
我哋好中意 以被害者自居。
我们很喜欢以被害者自居。
约瑟可以这样说，
约瑟可以这样说，
我有今日因为我爸爸的错。
他说我有今天是因为我爸爸的错。
我爸爸爱我，但是他不懂得爱我，反而害了我。
是因为爸爸爱我，但是他不懂得怎么爱，所以害了我。
我来到埃及是哥哥的错。
我来到埃及是哥哥的错。
我十个哥哥是没有人性的。
我十个哥哥没有人性。
我有今天是社会的错。
我今天是社会的错。
是主母勾引我。
是祖母勾引我。
是酒政过桥抽板。
酒政过桥抽板。
甚至我有今天是上帝的错。
所以我有今天，甚至我有今天也是上帝的错。
很多时候我们有问题，我们都是呼天抢地。
很多时候有问题就是呼天抢地。
上帝啊，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 cancer， 为什么我有 cancer？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没有 cancer， 我有？
为什么个个的丈夫都这么好，我的丈夫出去搞三搞四？
为什么人家丈夫这么好，我丈夫不好？
我们责问上帝。
我们责问上帝。
我们自怨自恨。
自怨自恨。
但是约瑟可以选择另一个的境界。
但约瑟可以选择另一个境界。
他可以选择不将自己看为是一个被害者。
他可以选择不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被害者。
他觉得自己是神被神差遣的一个器皿。
他觉得自己是被神差遣的器皿。
因为我们整个生命在神的手中。
因为整个生命在神手中。
他可以这样看，他说是神保守我。
他可以这样看，是神保守他。
哥哥害我不过是神的教剪而已。
哥哥害他只是神的修剪。
他来修剪我。
他来修剪我。
但是我来到这里因为神差遣我。
但是我来这里是神差遣我。
所以他能够接受苦难。
所以他能够接受苦难。
他没有怨言。
他没有怨言。
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四十五章。
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四十五章。
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约瑟在左右就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人家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们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又对他兄弟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约瑟忍受不住。
约瑟忍受不住。
他终于要跟他的哥哥相认了。
他终于要跟自己的哥哥相认。
他叫所有的人都离开。
他叫所有人离开。
他放声大哭。
他放声大哭。
在埃及那些这样的建筑里面，在外面都听到的。
在埃及的建筑里面，在外面都能听见。
约瑟就跟他的哥哥说，
约瑟就跟他哥哥说，
他说我就是约瑟。
他说我就是约瑟。
他的哥哥不敢回答。
他的哥哥都不敢回答。
因为他在面前，在他面前都惊惶。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
这个被我们卖去埃及的弟弟，
这个被我们卖到埃及的弟弟，
原来没有死到，
原来没有死。
然后约瑟就跟他说，
然后约瑟就跟他们说，
你们走过来，
你们过来。
约瑟不会讲话的，
约瑟不会讲话，
他不会转弯的，
他不会讲话。
他说我就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他说我就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就是你们卖那个呢，
就是被你卖那个。
哥哥听到更加惊了，是吧？
他哥哥听到更加害怕。
但是约瑟说，你们不要自怨自恨。
约瑟说，你们不要自怨自恨，
因为这个是神差我在你们之前来到埃及。
因为是神差我在你们先前来到埃及。
我来到埃及有粮食救了你们的一家。
我来到埃及才有粮食救你们一家。
神差我来到这里为你们 先留余种。
神差我来这里为你们先留余种。
大师拯救。
大师拯救。
保存你们的性命。
保全你们的生命。
约瑟一个人去埃及，被卖到埃及。
约瑟一个人来到卖到埃及。
救了整个以色列的一家七十几个人。
救了整个以色列一家
七十多个人。救了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
救了以色列民族。
今天我们看到千千万万的犹太人。
今天我们看到千千万万的犹太人。
因为约瑟去了埃及。
因为约瑟去了埃及。
神差遣我先去到这里。
神差遣我先来到这里。
救了你们一家。
救了你们一家。
约瑟。为什么约瑟可以饶恕呢？
为什么约瑟可以饶恕？
因为他没有自怨自恨。
因为他没有自怨自恨。
因为他没有以被害者自居。
因为他没有以被害者自居。
所以他和兄弟之间，爸爸一家团聚，过了很快乐的十七年。
所以他跟兄弟之间跟爸爸团聚，过了很快乐的十七年。
十七年之后，爸爸死了。
十七年之后，爸爸去世了。
啲哥哥又开始惊啦，
他哥哥又开始害怕了。
以前佢冇整我哋，因为爸爸仲喺度嘛。
以前他没有害我们，因为爸爸在。
而家爸爸死咗，冇晒顾忌啦。
现在爸爸死了，没有顾忌了。
唔知将我哋点样？
不知道他把他们怎么样。
所以咧，佢哋就打发人去见约瑟。
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
佢同约瑟唔系自己去，
他不是自己去，
佢打发人去见约瑟，
是找人去。
佢话爸爸死之前。
他们说爸爸死之前，
他说，从前你哥哥虐待你，
从前你哥哥虐待你，
这个是他说爸爸这样说，
他说是这样，他是说爸爸的话，
以前呢，哥哥对你不好，
以前哥哥对你不好，
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
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
不知道爸爸真的有没有这样说的。
不知道爸爸是不是真的这样说。
可能是哥哥作出来的。
可能是编出来的。
但是约瑟听到这句说话就哭了。
但是约瑟听到这样的话就哭了。
他哥哥俯伏在他面前。
他哥哥俯伏在他面前。
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
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
但是约瑟这样说。
但是约瑟这样对
他们
说。他说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我岂能代替神呢？
约瑟又说你们的意思是害我。
他说你的意思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因为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
因为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
所以成就了今日的光景，
所以成就了今日的光景。
约瑟说你们不用怕，
约瑟说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
我必养活你们
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和 你们的妇人孩子。
然后约瑟用亲爱的话去安慰他们，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约瑟点解喊呢？
约瑟为什么哭呢？
啲圣经冇讲。
圣经没有说。
我觉得佢可能佢好伤心。
我觉得他可能很伤心。
我咁样对我个哥哥，但系佢哋唔信任我。
我这样对我们哥哥，哥哥还不信任我。
爸爸死咗，佢哋以为我会整佢。
爸爸死了，以为我会害他们。
约瑟可能佢。一向压制住喺痛苦嘅佢嘅心内嘅痛苦嘅回忆，忽然间俾佢哥哥再一次提醒。
约瑟一直压制在心里的痛苦的回忆，被他哥哥再一次提醒。
好多时候我哋同呢个亲人一齐去讲心事嘅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和亲人说心事的时候，
我哋会喊噶。
我们是会哭的。
我哋上个星期嘅周末啱啱完咗夫妻营。
我们上周的周末刚结束了夫妻营，
夫妻营的时候有大家原谅的一幕，
夫妻营有大家原谅的一幕，
我很怕那一幕，
我很害怕那一幕，
因为个个都在哭，
因为每个人都在哭，
然后我又哭，
然后我也哭，
不关我事的，
跟我没有关系的，
但我看到人家哭我就会哭，
但是我看见人家哭自己也会哭，
所以我都很怕去丧礼，
所以我也很怕去丧礼，
我哭完之后整个头痛，
哭了之后就头痛，
所以每次去夫妻营都头痛，
所以每次去玩夫妻营都很头痛，
所以现在好了，我 retire 了，不用去夫妻营，
所以好，现在好了，我退休不用去了。
但是当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我们会流泪的，
但是当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会流泪，
但是这个流泪不是约瑟，是怪他的兄长，
但是这流泪不是约瑟怪他们的兄长，
他能够往好处想，
他能够往好处想，
有些人说约瑟是一个不犯罪的人，
他有些人说约瑟是一个不犯罪的人，
约瑟是一个不懂得犯罪的人，
他是一个 不懂犯罪的人。
所以约瑟预表耶稣，
所以约瑟预表耶稣，
耶稣是一个 不犯罪的，
耶稣是一个不犯罪的人，
是 不曾犯过罪的，
不曾犯罪的人。
彼得前书这样说，
彼得前书这么说，
说他并没有犯罪，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他没骂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他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罪上活，
就得以在罪上活。
意思就是说我们犯了罪，
意思是说我们犯了罪，
但是耶稣一个没有犯罪的人，
但是耶稣一个没有犯罪的人，
他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人，
他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人，
他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代替了我们的罪，
他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代替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能够被释放，
所以我们能够被释放，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代替了我们的罪，
因为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代替了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是谁个将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
是谁把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
是罗马的兵丁，
是罗马的兵士，
是犹太人将耶稣挂在木头上，
是犹太人把耶稣挂在木头上，
但是这里这样写，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但这里是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压伤，
为我们的罪压伤，
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为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谁将耶稣挂在木头上，
是谁把耶稣挂在木头上呢？
是我们的罪将耶稣挂在木头上，
是我们的罪把耶稣挂在木头上，
是你的罪，
是你的罪，
我的罪，
是我的罪，
将耶稣挂在木头上，
挂在木头，把耶稣挂在木头上。
耶稣在十字架最痛苦的时候，
耶稣在十字架最痛苦的时候，
他选择了饶恕，
他选择了饶恕。
路加福音，他说耶稣去了一个地方叫做骷髅地。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说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骷髅地。
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左边右边都有一个犯人。
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左右都有一个犯人。
耶稣说，父啊，赦免赦免他们。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
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
将我们将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饶恕了我们。
在我们挂十字架的时候，他饶恕了我们。
耶稣是以德报怨。
耶稣是以德报怨。
约瑟不是耶稣。
约瑟不是耶稣。
他能够赦免哥哥是圣灵的工作。
他能赦免哥哥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亦都是因为他有一个成熟的生命。
但也是因为他有成熟的生命，
一个积极的人生观，
一个积极的人生观。
他受了很多的痛苦，
他受了很多痛苦，
很多人害他，
很多人害他。
但是他不以被害者自居，
但是他不以被害者自居。
他不自怨自恨，
他不自怨自恨。
他被陷害，
他被陷害，
被卖，
被卖，
被锁在牢中，
被锁在牢狱。
但是他说这个是神的计划，
但是这是被神的计划，
是神的差遣，
是神的差遣。
救了以色列的民族，
才救了以色列民族，
亦都毁坏了撒旦的计划，
也毁坏了撒旦的计划。
撒旦一向是要杀死尼赛亚，
撒旦是要杀死尼赛亚。
在这个创世纪已经开始就有这个属灵的争战，
在创世纪开始就已经有这个属灵的争战。
但是约瑟能够用这个这样的态度来看他自己的受苦，
但是约瑟能够用这个态度来看他的受苦。
我们看到这个是两个饶恕的故事，
我们看到这两个是饶恕，这两个饶恕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害人的忏悔，然后被害的宽恕。
第一个是被害人的忏悔， 被害的宽恕。
雅各对不住他哥哥，
雅各对不起他哥哥，
但是以扫宽恕他，
但是以扫宽恕他。
所以有些人就说，如果没有忏悔是不可能有宽恕，
所以有些人说如果没有忏悔不可能有宽恕。
但是我们看第二个故事，
但是我们看第二个故事，
一个是被害者主动去宽恕害他的人，
是被害者主动是宽恕被害害他的人，
是约瑟主动去宽恕害他的十个哥哥，
是约瑟主动去宽恕害他的十个哥哥。
在他十个哥哥未忏悔之前，他已经宽恕了他们，
在十个哥哥没有宽恕之没有忏悔之前就已经被宽恕。
所以真正的宽恕是不需要对方的表示，
所以真正的宽恕不需要对方的表示，
就好像耶稣基督宽恕我们，
就好像耶稣基督宽恕我们，
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宽恕我们，
就好像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宽恕我们。
宽恕可以是单方面的，
宽恕可以是单方面的。
甘地这样说，
甘地说，
他说宽恕是一个强大的行为，
他说宽恕是一个强大的行为，
超越了仇恨和怨恨，
超越了仇恨跟怨恨。
马丁路德金，
马丁
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说，
一个黑人，美国的黑人运动的领袖，
是一个美国黑人的领袖。
他说宽恕是爱的最高的表现，
他说宽恕是爱的最高表现。
他能够治愈伤痛，
他能够治愈伤痛，
重建关系，
重建关系。
彼得有一次问耶稣基督，
彼得有一次问耶稣基督，
他说弟兄得罪了我，
他说弟兄得罪了我，
我宽恕七次够未呢？
我宽恕他七次够吗？
七次很多的了，
七次已经很多了、
啊、是一个完整的数目，
是一个完整的数目。
普通犹太人的教导就是饶恕三次已经 OK 的了，
普通犹太人的教导是饶恕三次就已经够了。
我们中国人更加犀利，一次都不饶恕，
我们中国人更厉害，一次都不饶恕。
我们说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但是耶稣基督说七十个七次，
但是耶稣基督说七十个七次，
就是说你要爱你的仇敌，
就是说你要爱你的仇敌，
你要一直是宽恕，
要一直宽恕。
所以什么是宽恕呢？
所以什么是宽恕呢？
宽恕不是压制我们一个伤痛的心灵那么简单，
宽恕不是压制我们心灵的伤痛，
不是将我们的伤害我们的苦毒都埋在这个地毯下面，
不是把伤害跟苦毒埋在地毯下面。
很多人说、哎、对不住啊，
很多人说对不起了，
那我的回答就是说、哎、忘记了他，
我的回答说、哦、就忘记他吧。
忘记不是宽恕，
忘记不是宽恕，
宽恕也都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的决定，
宽恕也不只是头脑的决定，
他需要行动，
他需要行动，
需要一个感情的流露，
需要有感情的流露，
为敌人的祷告，
为敌人祷告。
司布真这样说，
司布真这样说，
他说单从言语上的宽恕，不从心里的饶恕，仍是被定罪的。
单从言语上宽恕，但不从心里饶恕，人是被定罪的。
所以我们如果口轻轻这样说、哎、我没事的，
如果我们随便说一句我没事的，
但是心里还是留着那份苦毒，
但是心里还有那一份苦毒、
啊、我们是没有放下这个石头，
那我们是没有放下这个石头、
啊、有句说话更加觉得 十分好，
有一句话说得更好，
他说习惯性不饶恕人的，
习惯性不饶恕人的，
可能就表明他的心从未真正被耶稣的爱摸过，
可能表明他的心从未真正被耶稣的爱触摸过。
饶恕不单单是你和你的敌人或者是你的被害你的人、啊、一件事情，
饶恕不单只是你的敌人跟你的被害人的一个事情，
饶恕是关乎我们的整个的生命，
饶恕是关乎我们整个人的生命，
饶恕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饶恕可以改变我们生命。
李思敬是香港中神学院的前院长，
李思敬是香港中神学院的前院长，
他教我们怎样看我们的生命，
他教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生命呢？
他说我们有几个的选择，
他说我们有几个选择，
我们可以以被害者自居，
我们可以以被害者自居、
啊、我们的问题都是社会的错，
我们的问题都是社会的错。
啊，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
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
我的问题是家庭背景的问题。
我们家问题是家庭背景的问题。
啊、或者套用恩爱夫妻型的原生家庭的问题。
或者套用恩爱夫妻的，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我们是被害者。
我们是被害者。
我们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看我们的生命分成两个阶段。
我们第二个阶段可以看生命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是信主前的阶段，
一个是信主前的阶段，
信主之后的阶段，
一个是信主后的阶段。
信主之前很多的问题，
信主之前很多问题，
但是信主之后我有神的恩典，
但是我信主之后有神的恩典、
啊、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分成两部分，
所以我们把生命分成两部分。
信主之前的生命是不关耶稣基督的事的，
我信主之前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无关，
但信主之后耶稣基督保守我，
但信主之后耶稣基督保守
我的生命改变了，
所以我生命改变，
因为我有重生，
因为我有重生。
第三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
是我们用约瑟的这样的心态去看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用约瑟的心态去看我们生命。
我们虽然受到、人的、很多人对我们不住，
虽然很多人对我们不起，
但是我们不是被害者，
但是我们不是被害者。
这些人是神使用他们修剪我们生命的剪刀，
这些人是神使用他们的来修剪我们生命的剪刀，
因为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
因为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在神手中。
家家一本难念的经，
每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
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呢？
当然我们读圣经是要认识神，
当然我们读圣经是要认识神，
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要跟神建立友好的关系。
但是我们读了圣经之后，
但是我们读了圣经之后，
我们要学习神的说话，
我们要学习神的话，
帮助我们用一个属灵的眼光，一个不同的眼光看我们的生命，
要帮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不同的眼光去看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是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神的家庭不一样，
神的家庭不一样，
我们应该是和睦同居，是不是？
我们应该是和睦同居，
但是我们都是骄傲的人，
但我们都是骄傲的人，
我们都是幼稚的人，
都是幼稚的人。
但是我们学习圣经就是要我们改变我们这个我们的这样的生命，
但我们学习圣经就要改变我们这个生命。
圣经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圣经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以辱骂还辱骂。
我们不要以怨报怨，
不要以怨报怨，
倒要祝福，
倒要祝福，
祝福就是以德报怨，是吧？
祝福就是以德报怨。
圣经说你们是人要为此蒙召，
圣经说你们要为此蒙召，
你们被蒙召为基督徒，
你们被蒙召为基督徒，
就是因为要你们要以德报怨，
就是因为你们要以德报怨。
所以呢，不要以怨报怨，
所以不要以怨抱怨，
甚至不要以直抱怨，
甚至不能以不要以直抱怨，
要以德抱怨，
要以德抱怨。
我们的生命不单止是在世上几十年，
我们生命不单止 是在世上几十年，
有时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将来回过头来看，
甚至我们生命可以从将来回头看、
这个李思敬、院长这样教我们，
李思敬院长这样教我们，
因为我们后代是会被我们今天的决定是影响的，
因为我们后代会被我们今天的决定影响。
我们今天都是移民，
我们今天都是移民，
但是我们的移民的决定就影响了我们后代，
但是我们移民的决定影响了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子女的中文已经很差了，
我们儿女的中文已经很差、
孔子他说哪个孔子、
孔子他们也不知道是孔子是谁，
他们不识的。但是过了几代几十代之后，
但是过了几代几十代之后，
他们中文不识了，当然中文不识了，
他们不懂中文了，
他们可能个样都变了，
可能样子都不一样了，
变成个澳洲人的样子，
变成澳洲人的样子。
真的，你来得久吃了这里的这豆腐呢，你变成
你来了来这里吃了这里的豆腐，
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初初来到的时候，见到很多来了很久的移民，
因为我们来了之后，看到很多来了很久的移民，
他们的声谈啊，他们的习惯啊，整个西人这样的，
他们的声音跟习惯都跟外国人一样，
他们讲中文的，
他们也说中文，
但是那些皮肤和头发啊，完全不同的，
他们的皮肤头发都不一样，
所以呢，你的决定影响了你后代的，
所以你的决定影响你的后代。
我们信主影响我们的后代的，
我们信主也影响我们的后代，
所以耶稣基督圣经说一人信主成家得救，
所以耶稣基督说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
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的后代是被神祝福的后代，
我们的后代是被神祝福的后代，
因为约瑟一个人，
因为约瑟一个人
有了犹太的民族，
有了犹太民族，
在圣经那里讲到这些以色列人要入迦南，
这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要进迦南，
去到出埃及入迦南，
出埃及进迦南，
他十一日已经去到迦南那个门口，
他十一天已到了迦南门口，
然后摩西叫他们进去，
然后摩西叫他们进去，
但是那些人不肯进去，
但那些人不肯，
他说我们要派十二个探子进去看一看，
他们说要派十二个探子进去看看，
然后看到里面，原来里面很丰富的，
看到里面非常丰富，
真是牛奶与蜜之地，
确实是牛奶与蜜之地，
他们将一捆的葡萄担回来，
他们把一捆葡萄带回来，
很富足，
很富足，
但是他们也都有另外一个信息，
但是他们也有另外一个信息，
他说他们的城墙高大，
说他们的城墙高大，
他们人六尺八尺，很大的巨人的，
他们长得很高，
我们在他的眼中好像蚱蜢一样，
我们在他眼中像蚱蜢一样，
所以他们不敢进去了，
所以他们不敢进去，
然后神就将他沿路将他们赶回去，在沙漠围绕了一共四十年，
所以神就把他们沿路赶回去，在沙漠四十年，
一共四十年之后才去到迦南，
在四十年才回到去到迦南，
因为他们那时的决定，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决定
影响了整个民族，
影响了整个民族，
在旷野流浪三十八年，
在旷野流浪三十年，
一个人的决定能够影响你的后代，
一个人的决定会影响后代，
我们今天的决定影响我们的后代，
我们今天的决定影响我们的后代，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几十年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几十年，
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每一个决定，
我们今天做的所有每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不单单是讲到一个宽恕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单是讲宽恕的问题，
是讲到我们整个生命的问题，
是讲我们整个生命的问题，
神差遣我们来到众恩堂，
神差遣我们来到众圣恩堂，
赐给我们有弟兄姊妹，
赐给我们有弟兄姊妹，
但是我们不是每日都有蓝天白云，
但是我们不是每天都有蓝天白云，
我们都有缺陷，
我们都有缺陷，
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都会互相的伤害，
都会互相伤害，
所以呢，我们不要做其他人的剪刀，
所以我们不要当其他人的剪刀，
我们讲说话我们要小心，
我们说话要小心，
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得体，
行为要得体，
但是我们都要有一个我们的心胸 要大一点，
我们心胸要大一点，
不要经常觉得我们都是被害者，
不要觉得自己是被害者，
我们要学约瑟，
我们要学约瑟，
我们说我们是被神差遣来到众恩堂，
我们说我们被神差遣来到众恩堂，
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无论我们遭遇到什么，
无论是我们遭遇什么，
我们要有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因为上帝有他的计划，
因为上帝有他的计划，
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耶利米先知他说，
耶利米先知说，
他讲到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这个当然是讲上帝的说话，
这里讲的是上帝的话，
上帝说我将你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
上帝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
你，
你
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
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
意思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
意思说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计划，
神要我们在众恩堂的计划就是和睦同居， 有一个好的见证。
神给我们松恩堂的计划就是和睦同居，有好的见证。
神要给我们一个家庭，要我们在家庭里面和睦同居，有一个好的见证。
神给我们一个家庭是在家庭里面和睦同居，有好见证。
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
耶稣给我们新的命令。
他说我赐给你一个新的命令。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命令。
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因为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因为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得你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的命令，
耶稣的命令，
为什么叫做新命令呢？
是为什么叫新的命令呢？
我在这个读这个新约概论的时候，我就问过张信牧师这个问题。
在我在读新约概论的时候，我就问了张信牧师这个问题。
为什么叫新命令呢？
什么叫新命令呢？
因为圣经一向都叫我们爱，是吧？互相相爱嘛。
因为圣经一直都叫我们互相相爱。
张信牧师这样回答。
张信牧师这样回答。
他说这个新，因为我们这个爱不是由我们的本身那里出来的爱。
因为他这个爱不是从我们本身出来的爱。
是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
是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
令到我们能够互相相爱，
让我们能够互相相爱。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是我们一个以怨报德，不是我们一个 以怨报怨、以直报怨 的心态来爱，
而不是用一种以怨报怨、以直报怨的心态去爱，
是要一个以德报怨的心态来爱，
是要有一种以德报怨的
心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是这样去爱弟兄姊妹，
是这样去爱弟兄姊妹，
是这样去爱我们的家人，
是这样去爱我们家人，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当然 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很多时候都做不到，
我们很多时候都做不到，
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
中国有个文学家叫做鲁迅，
中国有个 文学家叫鲁迅，
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他说道尽劫波兄弟在，
他说渡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
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个就是互相相爱，
这就是互相相爱，
这个就是饶恕，是吧？
这就是饶恕。
如果能够我们这样用这个做我们的标准，我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用这个来做我们标准和目标，
我们能够就能够过一个海阔天空得胜的生命，
我们就能过一个海阔天空得胜的生命。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互相伤害，
我们很多时候互相伤害。
你教导我们要学习饶恕，
你教育我们要学习饶恕。
饶恕不是一个头脑的决定那么简单，
饶恕不是一个头脑决定这么简单。
你教我们爱我们的仇敌，
你教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为他祷告，
为我们为他祷告。
神啊，很多时候我们有剪刀伤害我们，
神啊，很多时候我们有剪刀伤害我们，
但是我们不可以，我们不要 以被害者自居，
但是我们不要以被害者自居，
我们将所有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
我们要把所有事情生命交托给你，
我们信服你，
我们信服你，
我们对你的计划有信心，
我们对你的计划有信心，
求主的爱补足我们的不足，
求主的爱补足我们的不足，
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简单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一起起身，
我们一起唱一个回应诗歌，一起站起来。
受阻。